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谢谢你，因着你无所不在，也听众人的祷告，我们深信你释放了周牧师的发烧，也看顾周牧师跟师母全然的平安到达养生村。主啊，愿你后世恩惠、慈爱、平安、喜乐与恩典，在周牧师到养生村以及预备要开始特会的每一天的日子。谢谢你在这里与我们众弟兄姐妹一起同在。主啊，就恳求你按时分粮，按着你的引导，你释放话语在我们中间，也释放喜乐灵在我们彼此交通之间。主啊，更恳求主耶稣，你让今天晚上的聚会能够有一个与神与人彼此之间都很圆满相交的夜晚。这样把今天的聚会祷告交托给主耶稣，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好，阿们。今天早晨呢，我起来，我坐在那里，我在仰望主啊，我今天晚上要讲什么啊？主啊，你不给我话，我就没有话可讲。主啊，你有什么话可以给我呢？我这样祷告完之后，我心里呢，很快就来了一句话，那是箴言十七章三节说：“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鼎为炼银，炉为炼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箴言十七章三节，他告诉我说：“哈，我要你讲哦，神怎么熬炼你信心的过程。”我一听哦，我这个题目很大呢。但是呢，主就开始带领我读创世纪，从十二章一直读到二十二章，让我看到了亚伯拉罕从被呼召到他走到第二十一章的时候生出以撒。他被呼召的时候是75岁，以撒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100岁了。所以在创世纪十二章到第四节呢，亚伯拉罕出哈兰，耶和华应许他，他必成为大国时，他75岁。他一个大国呢，就是他有许多的后裔，可是那个时候他连膝下无子，一个孩子也没有。直到这应许的儿子以撒到走到他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一百岁了。所以呢，这一段从应许到成真的过程，亚伯拉罕走了25年的时间。那我想，我把今天早晨呢，我读这一段的创世纪经文的一点点心得来跟大家分享。所以十二章第四节，亚伯拉罕蒙召，那时候他75岁。那走到的是十三章，他南下走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和华在应许他，他的后裔要多如地上的尘沙。可是那个时候他膝下无子。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呢，说这事以后呢，耶和华在异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没有孩子，你就又赏赐我什么呢？”亚伯兰又说：“哦，有了有了，你虽然没有给我儿子，可是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他指着他是他家里忠心的老仆人以利以谢的孩子。但是呢，耶和华又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嗣。”于是就把亚伯兰领到外头，指着天跟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忠心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呢，这是第一次我们从经文里头看到亚伯兰信心的摇动。他说：“你没有给我的儿子。”那么他就自己解释耶和华的应许。那生在我家的一粒一屑的儿子，就是是不是就是你给我的应许之子呢？好，但是耶和华重新建立他的信心，重生给他的应许。好，那再来呢？我们在这里接着走到第十六章第二节跟第三节，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妻子名叫撒来，他出了一个馊主意，他想呢，他也是撒来就对亚伯拉罕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亚伯拉罕就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呢，他就从夏甲就怀了孕，就是以实玛利，生下来以实玛利。好，那我们会在那个时候，亚伯兰呢86岁了。这一句，这个你将要成为大国的应许，到86岁的因着夏甲生了以实玛利。我们从这一段呢，也可以看到撒拉的信心也摇动了。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因此他自己出了一个馊主意，就把使女给亚伯拉罕生了以实玛利。走到第17章的时候呢，神跟亚伯拉罕立永远的约，就是割礼之约。这约是立在肉体上的。神给撒来改了一个新名叫做撒拉，并且在应许是一个儿子给撒拉，他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当耶和华这话出来的时候呢，亚伯拉罕伏在地上喜笑，他心里偷笑说：“100岁的人啊，还能得孩子吗？撒拉都90岁了，还能生养吗？”他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他又自己来解释耶和华的应许之子，把以实玛利抬出来。可是神说：“不然，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立约。然后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那我们在这里会看到亚伯拉罕呢，他在心里喜笑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90岁还能生养吗？”我们会看到他的信心也是这样的，摇摆过。走到第18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接待三个天使，天使说：“明年这时候必回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这个时候撒拉听了这话，他在心里暗笑说：“我既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了，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就又重申他的应许，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 我没有笑。”可是那位就是神的使者说：“不然。”他看出来了，他在心里偷笑。这样走到21章，以撒出生行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了。所以这一段应许之路走了，从75岁走到100岁。因此我们从创世纪12章到创世纪21章，我们会看到神在这25年间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怎样的被神熬炼。好，他的信心也曾摇动过，他是会自己解释神的应许，起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后来又说：“是不是就生在我家的仆人以利以谢的孩子？” 或者是使你所生的以实玛利人。那撒拉他的信心也会摇摆过，他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所以他出了一个馊主意，把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但是以撒出生行割礼的时候，亚伯拉罕100岁。我读到这一段，我想一想啊，神真是以厚恩恩待属他的人。他因着亚伯拉罕跟撒拉在这25年信心之旅，他们也曾经走摇又摆过，但神总是重申他的应许。哎，也就是说，神不是在我们已经被熬炼的完成才把一个应许给我们，他乃是知道我们原来就是这样软弱的人，我们原来就是这样信心不足的人。但是回过头来看呢，亚伯拉罕跟撒拉呢，他们虽然呢也会暗笑，也会偷笑，也会说我也怀疑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也会说神并没有给我孩子，但是他们仍然听耶和华的话，所以耶和华就一再的重申他的应许。那我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神真是顾念属他的人，阿们。他真是以永远的爱爱我们，以他的慈爱和恩典以厚恩恩待我们。而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即使在信心软弱的，即使在信心软弱的时候，他们依然听神的话。所以耶和华因亚伯拉罕信神，就以他为义。那我就想到说，神是永远信实、永不失信的神，他是以永远的慈爱恩待我们，而且他认识我们，原来我们就是信心软弱的。同时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即使我们是信心软弱的人，我们也要一直抓着神，听他的话，抓着他的应许。虽然我们会忘记，但是神会重申他的应许给我们。你看他何等的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所以提摩太后是2章13节说，我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当我们认识他是这样一位永不失信的神，他的说话一出来就算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的后裔，他就让亚伯拉罕从以撒所生的生养众多，以至于建立了大卫王朝。那一直到创世纪22章啊1到3节。然后我又想到了这个罗马书4章17节有一句话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变为有的神。因为撒拉曾经说，我主老迈啊，我也已经衰败了啊，接近100岁怎能再生孩子呢？但是就在他们一个100岁一个99岁的时候呢，应许之子以撒诞生了，让他们透过这一段信心的经历，认识到他们所信的是那死无变为有的神，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因为他们都觉得他们的生命已经老迈了，怎能够再恢复生育的能力，还能生养这个孩子呢？所以他们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也是死无变有的神。我想到这一段信心之旅呢，主继续带我读下去。好，读到创世纪22章，耶和华试炼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我们会读到在22章第1节啊，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 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祭。亚伯拉罕呢，二话不说，好，就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跟他的儿子以撒，把劈好的柴，那就捆在绑在给以撒，以撒背着呢，就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走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他也就真照着神所指示的，跟仆人辞别，然后亚伯拉罕把献燔祭的柴放在他的儿子以撒的身上，他自己手里拿着火跟刀，两人同行。这时候，走了一段路，以撒对他的父亲说：“父亲呐、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坡，献祭的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你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经过25年的熬炼之后，他毫不犹豫的相信，而且行动。这就是神熬炼他成为有活泼的信心。好，而且当以撒问他说：“火跟柴都预备好了。”那献祭的羔羊在哪里呢？他很肯定的跟他的儿子说：“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羔羊。”因为他相信他所信的神是死无变为有的神。好，然后走到第十节呢，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他真是听耶和华到底，毫不犹豫的就要杀他的儿子以撒作为献祭的羔羊的时候，我过去有读圣经，我实在是不懂。好，渐渐的我明白了，亚伯拉罕这个动作是因为他相信他所信的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好，那所以罗马书4:17说，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为有的神，这样的信心经过25年的熬炼、锻炼、训练，以至于到了22章，亚伯拉罕要试验他信心的时候，好，他能够靠着这信心完全的得胜，以至于得到15章到18节，神再重申对他的应许，并且扩大对他的应许，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哎，这个应许是指着在进迦南地，第一个城得耶利哥城，他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因此雅各书1:12。好，关于这句话呢，我采用吕正中译本，他说：“艰辛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既被试验为良好，便可得着生命的华冠，就是上帝应许给爱他之人的。”我们常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他25年信心的熬炼，以至于成熟，以至于在第22章，他能够靠着这信心胜过了耶和华的试验，而得着一个神更大的应许和更大的祝福。你当我经历一段过程，圣灵都会把我所经历的这个过程带回到圣经，透过不同的经文来让我明了他做了什么，他让我学了什么。 所以今天早上这一段经文呢，是我最近两个月来也经历一个信心的熬炼。这就是周牧师常常告诉提醒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就是在生活中，那福音即信仰，那生活就是福音化。我们的每一个经历都要与圣经的话语相合，这样而且圣经跟圣灵要相平衡，那生活中的每一个经历都要连结于圣经。那么这位神呢，他是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的每一段生命经历，也又真又活的活在我们每一个生命的旅程跟每一个思想的角落里。那神的话就这样不知不觉的引导我们，也充满了我们，他用话语创造出世界，我们心里会被训练成有一个信心，他也用他的话语创造我的生命，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也用他的话语在我每一个受试炼受熬炼，在我很艰难走过的路程，他都用他的话语引导我走过，他用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也用他的话语安定在我生命中，特别在很艰难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诗篇23篇的一句话，说我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那这位神就借着圣经的话语做我们手中的杖手中的竿，在我们每一个很艰难的地方，他与我们同行，给我们力量、信心、盼望，而且在我们难以置信的地方，他可以行一个奇妙的作为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下面要讲到我这两个月我经历的一段信心的熬炼。我前几天接到一个姐妹，她很关心我们，问我说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听到你的消息了，不知道你跟李长老好吗？我们心里很挂念，我真的非常感谢有人挂念是很幸福的事情。那这段时间我默默的在经历一个健康，我们两个人健康上的失恋，我没有任何话语，因为我养成一个习惯，主没有要我说，我就不觉得我需要说什么，因为我清楚他与我同在他背负我们各样的重担。那在默默中呢，我保持一样的服侍跟生活，保持一样等候神的生活，我看到他在我们生活里头很奇妙的恩典。那时我先从我身体呢有一个地方不舒服呢，其实这是我去美国之前就已经有的。那纽约营地的时候呢，李刚跟孔军曾给我许多的帮忙，但是我自己都搞不清楚，因为这是应该算是我第一次的发作，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没有时间去搞清楚，因为在营地上呢，这个就是要忠于主所托付的服侍，把聚会带好。那回来以后，我还来不及调整时差，我也没有时间休息。我的先生你们都知道的，他就住院开刀，我照顾他。那出院以后呢，非常感谢大家为我们祷告。这一段时间呢，我真的很幸福，活在神的同在中，每天都在赞美的光中，所以我先恢复得很快。回来以后呢，我照顾他，我自己呢当护士同时照顾他的饮食我教会跟服侍也都没有停止过大家很体贴我，终于我也很认真的 在饮食上照顾我先生，所以我做饭做到了，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办法了，我举双手投降，那就很奇妙的，有一个基督徒的太太，她来帮我们送饭，每周一到周五，这就是一个神的恩典。周一到周五，他帮我们送早午餐，而且他会来看看我们，跟我们聊聊天，真的是给我们很大的温暖。而且他做的菜非常好吃，因为他过去是开餐厅的，又健康又营养，啊，他懂得怎么照顾有病的病人，因为他们自己也都是病人的，被主医治恢复，现在充满了活力的。所以呢，我们真的非常的感谢神啊！等着小凤来给我们送饭，我开始处理我很多累积的，不管是教会还是在 JMI 的服事，我就拼命的做，因为现在我不用做饭了。等我在服事上呢，把累积的工作量呢，一堆堆积如山，我一个一个呢。把它做得差不多的时候，我开始才有时间想到我那个老问题，我就开始祷告主啊，请你给我预备一个医生，带我到一个可以实在可以帮助我的医生那里。哇，很感谢，我心里就有一个这个中医诊所的名字呢跳出来，他就在我住的附近一个大马路上，我太高兴了。因为这是一个我们非常敬仰跟敬重的，也是我们的朋友，又住得很近。我开始第一次去看他，他就告诉我说，我很可能是坐骨神经痛。他给我针灸，我以前很害怕的，从来没有接受过。但是我就想了，主啊，这是你带领我来的，我就是要每一样都接受，因为这是上帝的美意。结果我发觉呢，第一针一针就见效，我得到很大的改善，我开始可以做很多事情。我发觉我也是那种一有体力就很会做事的人。但是有一天呢，这个谢医师呢，他很严肃的面色凝重来跟我说，因为他跟我针灸了一阵子，非常见效。但是他摸清楚了我身上的一些穴位之后，他告诉我，他觉得我可能不是坐骨神经痛，我可能是另外的，也许是退化性的关节，髋关节炎。他还讲我以后可能会怎样怎样的。我一听呢，我的心都吓沉了。我回去以后，真的开始经历一个信心的熬炼。我想到我往后的日子怎么过？我本来就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年龄。主给我一颗很年轻的心，我一直觉得他也给我一个很年轻的身体，很喜欢唱歌，很喜欢跳舞，每天好像蹦蹦跳跳，可以做很多的事情。这下子我怎么照顾我先生呢？如果连我也病了，我就开始一想起来就陷入一种忧虑里。我过去不懂得什么叫做忧愁，我现在开始知道忧郁症病人可能就是这样开始的。可是你知道吗？每一次我忧愁的时候，就有一句话来到我的心里，把我从那忧愁里头拔起来，我的哀哭就化为歌唱。但是我的心还是反反复复的。但是主应许说我会医治你。我跟亚伯拉罕、撒拉一样，我心里想说，真的吗？我信心高昂的时候，我就宣告神的应许说，主你必医治我。我信心低落的时候，我就在那里忧愁，真的吗？台语叫做干嘛呢？真的吗？好，所以我就在高高低低之间摇摇摆摆。起起落落之间，然后我就在教会讲我这个有一天我又睡不着觉，我还不知道为什么睡不着，我起来再走来走去，坐也坐不住，静也静不下。 我仰望主，我到底是怎么啦？他一个光照亮了，哦，我陷入忧虑里头。我因为发现，透过医生的告诉我健康的状况，我陷入一个忧虑。我在想，那我怎么再接着照顾茂全兄？我这么多的服侍，我怎么办？我要放主不给我放，他叫我退役，我已经退得很安静了，退到很低谷了。但是这时候，哎，我还是不断的仰望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要告诉你，这是一个人，一个很真实的人。信心高昂的时候，就宣告神的话，神的得胜；信心低落的时候，就干嘛呢？真的吗？你会医治我吗？啊，医生给我讲的那样难以想象的。好，所以那这次给我一句话。可是不管怎么样，我永远抓着他的话，我永远仰望他。我很低沉、很忧虑的时候，我也是忧虑的在那里仰望主耶稣。啊，我很低落的时候，我也是很低落的在那里仰望主。真的吗？主啊，你帮助我。我真不知道往后如何走下去。我从来没有想到我的年岁，也没有想到我会老。我好像以为我永远都是20岁的样子。这下子，主啊，你要帮助我调试我的心情，跟调整我的生活。那一个晚上呢，哦，我发现我原来就陷入忧虑，睡不着觉。我才知道原来忧愁会叫人睡不着觉。那你就可以知道我们在神里面有多么的蒙恩。就在这个时候，一句话进入我心里，说：当将你的忧虑卸给神，他就必抚养你。咦，对了，神的话一来，我们就活过来了。我就开始祷告，把我所有的光景呢，都完全打开在主耶稣的面前。对啊，主啊，你必帮助我。请你救我，脱离我的苦难。你知道，我祷告完了，我就开始上网去查，我要了解这个病名的意义是什么。我开始去读很多的文献资料。最后那天我睡不着的晚上，我都在网络上读资料。我开始去了解这怎么从饮食上照顾，以及医药上怎么照顾。我知道神引导我去学习照顾自己，我找了很多饮食上照顾的资讯。隔天呢，后来我知道了，我就有了盼望了。你知道，我们都需要有盼望啊！我就很快乐的又去睡着。我起来，我就开始去市场学习照顾自己的健康，做食疗的照顾。那我很认真的做，这样。配合医生的资料，我真的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我心里仍然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啊！我跟医生说啊，我很珍惜我的骨本啊，我留的这些是要服侍主的啦，所以我不敢随便浪费啊，没有必要路我不走，没有必要事我不做，凡事呢会消耗我骨本的呢，我都要坐下来盘算一番，因为我知道我所剩的不多啦。这个医生听了就哈哈大笑，我有时候会跟他叫着说，我怎么会忽然变得这个样子呢？医生跟我说，哪里是忽然，这已经呢从一个年纪以后就开始衰退了，只是你没有察觉。我就知道我很多地方都要调试啊，所以我小心翼翼的做我该做的事情。主告诉我说你要退役，所以我都安安静静。事实上我还是少不了是教会的服侍跟小组的服侍，还有很多 DMI 我必须要跟大家配合的。然后可是你知道吗，有一天早晨我等候神到一个段落以后，忽然之间呢，主耶稣给我一个很新奇的话，他跟我说，今天我们到这里，现在我要你跟茂全出去走一走。他说走一走的意思我知道不是去公园散步哦，是去郊游。好，我想哦，真好啊，我好像啊很久没有出去走一走了。 好，我都不知道，每天很忙哦，不知道在忙什么。我该出去走一走，很好啊。主耶稣，你今天带我出去走一走，然后我心里呢就有了一个名字，去桥头糖厂。我跟猫神兄两个人商量好了，好，我们搭区间火车去桥头糖厂，待30分钟。你知道吗？我想说，哦，主啊，你知道我的脚不能走太远的路，你带我去郊游大概很舒服。大概我一上火车呢，就有人会让座给我，然后冒险上网去查说，从火车站呢，出来到走到桥头糖厂只有300公尺，300公尺没有问题啊。好，我就很，两个人很兴奋呐、啊，一直在心里仰望着主啊，你今天带我出来郊游，必有美意，我很快乐，我要享受你带我出来郊游。结果你知道吗？我一上去呢，车厢里头都满了人。所以我只好站了。好，下了车以后呢，一看地图，哪里300公尺啊？哎，但是只能一直走，一直走啊！哎，走到那里也不知道走到300公尺的几倍了。终于到了桥头糖厂，一看进了园子里头，还是只有一条路，就是要走啊。但是呢，我记得呢，我的本钱不多，所以我就慢慢走，我还是走，结果。我告诉你，我走了几个钟头，走一走，停停，坐下来。我一直走，一直仰望主说：“主啊，你今天带我出来，一定有美意。我真的要看看你做了什么事情啊，发生什么好玩的事情啊？可是为什么一直走，一直走啊？这段路不知道是300公尺的几倍，我真的有一点的被骗了。好，我想呢，我这样走下去，我回来呢，会不会全身骨头？腰酸背痛了，又发作等等等等的。但是主啊，这是你带我出来郊游，你必有你的美意。所以我就很快乐的，这样一边走一路仰望神。在中途，主给我一句话，他回答我，告诉我说：“孩子，今天我带你走出来郊游呢，我是要我要释放你。”因为我看你的心被一个意念所捆绑，你一直觉得你生病了，你不能做很多事情，也不能走很远的路了。我今天带你出来，就是要破除你的心态，并且要让你看见我是真的医治了你。我一听啊，好，那我就走。我除了慢慢走，没有别的。那个地方呢，可以租两轮脚踏车，但我们两个都不敢骑。我们不知道我几十年没有骑脚踏车了。冒险就说：“又说他怕我摔倒了，这万一摔倒了的话，可不是好玩的。”所以，我们只好慢慢的走。你知道吗？等我走回程的时候，我发现我浑身舒畅，什么毛病什么痛都没有。我回来有座位，我坐在那里，我觉得我太享受了。我从来没有那么。很久没有这样享受过，我竟然可以走几乎半天的路，而觉得浑身舒畅，我才相信说主真是医治了我，求主赦免我的小心。可是，纵然我是一个小信的人，主啊，你好大的慈爱，好大的怜悯，就像亚伯拉罕跟以撒，左摇右摆之间，时时抓着主，仰望主。好，让神啊，你常常重申你一直的应许，主啊，求你赦免我是一个健忘的人，但是你是永不背信的人。而且从那一天开始，隔天我睡一觉起来，浑身舒畅，开始恢复我平时等候神的那种深度。他开始在话语上教导我，开启我，开始预备。我10月出门要去香港服侍，我本来是对我要走出去很没有信心的。他跟我说：“孩子，我看出来，我知道你没有信心，所以我才要带你出去走。”好，你知道吗？这一趟经历，想一想，很像亚伯拉罕跟以撒，他让我深深的经历到，我们所信的神啊，只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发命医治就 医治。好，那从此我恢复我等候神的乐趣深度，他常常来开启我的话语，我就知道我在灵里头开始被装备被预备，他要带我走出去，我开始有了信心。那之后我很高兴，其实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也有力气，很喜欢做事情，很热情的人，也因此我会经历到有时候太快乐，工作过度又复发，但是他的话总会来告诉我该怎么处理，我就照他的话做就对了。他跟我说，孩子，你今天整天都不要出去，只要在家休息就好了。我就听他的话，我学习到一个听他的话要听到100%，所以我即使下午的时候呢，我就恢复了，我很想晚上出去走一走，做点什么，但是我记得主告诉我说，孩子，你今天都不出去，我必医治你，我就不出去。学到一个功课，听他的话要听到100%，不要自己来解释他的话，不要像亚伯拉罕撒拉那样来自己解释神的应许，自己解释神的话。那所以我有时候我因为我还在教会生活里头，很多事情我必须要跟我的羊生活在一起，所以他们的关怀看完他们的热心我都少不了，我要适当的参与，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在所做的事情上怎样呢，给他们合理的属灵的引导啊，所以有时候我还是会在发作，但是我心里都没有犹豫过，因为我知道这位主啊，他永远会告诉我你这样做那样做就可以了，我学会听他的话100%的听话。像大概今天又有一点轻微的发作，他就告诉我你今天再去看谢医师，我就听他的话，虽然常常我在安静等候，特别是在他的同在读圣经非常的享受，大家可以非常享受，你会知道神与你同在，神的能力也与你同在，那个时候非常舒畅，我就又会自己解释他的话，哎，这么舒服好像可以不必去看谢医师的吧，但是我仍然仰望他，他会告诉我说你还是要去看谢医师，在出门前你要把自己的身体兼顾好。好，我又想起来听神的话要听到100%，不要自己解释，不要像亚伯拉罕跟撒拉那样自己解释神的话。阿们，哈利路亚。这样可是现在我没有任何忧虑，我经过这一段信心的熬炼，让我认识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他教我怎样听身体的话，怎样照顾自己，他也透过非常棒的医生来帮助我，也透过这个过程让我看到啊，我真是一个小信的人啊，而我这样一个小信的人啊，起起落落犹豫不定的主啊，你依然那样信实的把你应许的医治坐在我的身上，那是何等的慈爱，何等的怜悯。我常常想起在穆安德烈谦卑那本书里头有句话说，这句话常常让我非常的感动，他说神把罪人抱在他的怀中，用爱遮盖他，所以我就常跟主呼喊说，哇，就是求你赦免我的小心，我就是那个蒙恩的罪人，被你抱在怀中，被你用爱遮盖，用恩典遮盖，用慈爱遮盖。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今天晚上要跟你分享的就是我们所信的神，他以永远的慈爱爱我。如果你正在经历一个信心的熬炼，在苦难中，好，他不是等我们的信心熬炼成了才来医治我们，他乃是在我们起起落落、高高低低、有的没有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一颗心时时仰望他，处处仰望他，我们纵然会忘记、会失心，他却总不失心， 因此你在很不容易很艰难的时候，你也要仰望神，永远不要怀疑他的爱。在你很难过哀恨不过的时候，你还是要哀哭的仰望他。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也非常感谢在这一段时间我没有离开的一本书，除了圣经以外，就是穆安德烈那一本前辈，因为他告诉我，我在去香港之前呢，我要把这本书导读完，但是我恐怕没有时间导读完，但是我尽力做，我每天拿起来读一点点，都看到我里面一个骄傲的城墙，我就为自己的骄傲哀哭痛悔祷告，呼求圣灵的大能来帮助我，摧毁我里面那骄傲的坚固营垒，来拯救我，呼求主耶稣把他的谦卑之灵坐在我里面。我真是看到我完全没有盼望的，我每天拿着那一本书在那里祷告痛苦，可是你知道我非常感谢你，因着这样子一个没有忘记神给我的功课，没有忘记他给我的话，我纵然在去香港特会之前来不及把它导读完，可是我尽量的抓着这本书常常这样导读，看到我里面的骄傲的城墙那么坚固，自己真是厌恶自己，不断的悔改的痛悔的时候，不知不觉我走了一段路，才发现神赐下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恩典，他不但更新我这个人，他更新我的教会，他更新我们的讲台。所以最后我要做个结论，我们要听神的话，听到100%，不要自己解释他的话。那他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再来，我们的信心也是这样高高低低起起落落的被锻炼被训练被熬炼，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走这一段亚伯拉罕从创世世纪12章到22章的信心摇摆到成熟的过程。如果你是在试炼中的，你不要灰心，或高山或低谷，或喜乐或哀哭，都时时的仰望他，紧紧的抓着他。他知道我们就是软弱的人，他知道我们都是小心的人，信任他。我的话到这里结束，那我们安静一下。我觉得我们来请云牧师。
好，我帮
按照钟牧师给的时间大约10分钟，好吗？
好，云牧师，您的麦克风打开了，你可以说话吗？
好，各位牧者同工平安，很高兴在这里见到大家，感谢主。我在这一段时间在宁波，我们在一起有2周的时间一起学习约翰福音，今天在另外一个地方来这里给一个教会在聚会，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和几个姊妹一起参加听这个课程。哈利路亚。就是这一次我就分享一下在那边的聚会，我们在一起学习的时候，同工们就是在一起都是觉得内在生活太重要了，就是觉得真是觉得太好太好了，感谢主，使我们可以安静在主的面前，可以不费力不用力的来让主工作，主在我们的中间，就是可以找到那种同在的安息，很平静很安稳，让活水涌流，就是觉得每一个人都觉得那个就是来神圣高摩这一首歌特别好，大家唱的都是非常非常感动，这前天昨天唱这些传统歌唱的，就是觉得非常有恩高，比这个现代的诗歌唱的都要感动的多，所以这个每一个同工都觉得在里面亲近主，在里面相信主，在内在里，在 在信心里跟主联合，真的是不只是一个外在的宗教活动，或者说是一个查经，是一个聚会，就是来跟主联合，跟主在一起。弟兄姊妹觉得在那个信心里，在那平静安稳的里面与主联合，与主同在，觉得非常的美好。所以大家的感觉就是觉得没有累，没有困，没有疲惫，没有着急，就是非常的平静。感谢主，主在我们的中间是最宝贵的聚会。就觉得就像约翰福音的6:35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真的是有一点在灵里，在信心里遇见主，好像在吃喝主，你感觉到很满足，没有那个什么高言大志、智慧委婉的言语来满足人的头脑，就觉得心里有一种满足感。在这个，所以觉得没有听过的就不知道到底什么是内在生活，没有经历过就觉得好像听人家说呀，或者说有成见了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真正进入了才知道，就是来与主同在，在里面来跟主联合，在里面相信神，来追求主的同在。每一个同工都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推广，不断地传递。我也常常在微信好友里推荐这个网络课程，也把都把讲的那个发到我朋友圈里去，然后走到各地也都在推广，推广了好多人，也有不少人加入听。那叫大家来的时候也是希望大家能知道内在生活是什么。所以觉得这个会越多越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喜欢，会感觉到需要。来的同工啊，第一天我认为可能大家都会进入，第二天我认为大家都会进入。那我自己有这种很好的感受，觉得很有力量，很有安静，有主的同在。但是有些人呢，他们还是带着他们的那种忙碌疲惫，觉得好像找不到主，进不入，没有感觉，没有进入状况。但去了一天两天以后，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就觉得特别的宝贵，灵力有恢复。所以常常在外面信耶稣，研究圣经，参加教会的活动，根本遇不见主，就信仰就感觉到非常的空洞。这些在这个聚会里得着的遇见，你就觉得特别的好，不是一个玄妙的东西，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到这个信仰是非常的真实。所以大家都会非常好的得着，也请各位牧者同工为这个课室祷告，让更多的人可以来，可以经历，或者说以后那做一个接待站，是也请各位老师来代课，让来的人也都能在这里好好的安静跟主连接，经历主，真正能摸着得着内在生活。有一些牧者分享说他们都累，真是迷茫得很，大部分第一次来的都是那种讲法。所以就觉得每一个牧者都需要内在生活跟主连接。感谢主，我就分享到这里了，牧师。
谢谢尹牧师讲愿神祝福你的脚中，
让
你脚手到之处都将内在生活的信息来留在你，走到哪里就流到哪里，让活水就从那里成为一个泉源就涌流出去。愿神继续收获你的脚中，祝福你。好，
谢谢。
那我们会在香港见面吗？
我不能去。
我懂，是是。
等祝福你们在哪里的聚集，感谢主。
对，然后下面我们请杨慧。好，
我在这里，牧师，大家好，感谢主。我记得有一次周牧师，我忘记是在周一还是周六的聚会， 他叫我分享一下我们周一小组的情况。我跟他讲说非常抱歉，因为主下了我的服侍，那是在五月底的时候。那我一停呢，就停到了九月份。神非常的奇妙，我当时为什么停下来呢？是因为我一直没有觉得我在孩子身上哈，没有尽到一个妈妈的责任。特别是他在这两年在家里读书的这个 homeschool 的期间，他在家里读书，我名义上是他的老师，可是呢，我觉得陪他读书是我的次要工作。我要花很多时间呢，回答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和很多弟兄姐妹交通。所以呢，就是我一直觉得我很亏欠他，在学习习惯上，在很多学习的这个功课上，我都没有尽到该尽的责任。那有一天哈，就是神特别对我讲，在五月底的时候，他就说，你能不能放下一切虚浮的啊，脚踩实地，多到我面前来，多做我叫你做的事。我就感受到神要叫我做的事情就是陪好孩子，在家里有一个好的见证，让丈夫心里看见我就平安。不是觉得好像这个家的这个老婆在家和不在家完全简直就是这个让他的心啊没有着落。虽然哈，我在很多地方跟大家讲，我也去服侍的时候跟大家讲一个妻子的任务哈角色，可是我觉得随着这个环就这个叫什么阶段的不同哈，对妻子对这母亲要求是不一样的。我的孩子现在慢慢进入到青春期，我觉得他好像更多需要我的陪伴，我和他深度的交通，而不是敷衍了事，就过去了。所以呢，五月底我停下来之后，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家里陪孩子，我基本上没有出过门，就是每一天陪着他。那我停下来的时候，我就问主啊，主啊，我现在有很多时间，一个是安静在你的面前，还有一个就是服侍家庭，你要我怎样服侍呢？我里面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动和托付哈，就是要带孩子读圣经。我这一个暑假带着孩子，我们天天读，天天读，早读晚读，哦，读了很多很多的圣经，不说一天有好几个小时，至少有两个小时，我们两个人一起读圣经。我看到啊，这几个月神在孩子身上耕耘的，我只是好像顺服里面的带领，就是这样做。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不仅哈让这个孩子的心定下来了在他的话语上，而且呢借着我和他在一起读，让孩子更多感受到妈妈愿意专心的陪伴他，让他感受到妈妈不是敷衍他，妈妈不是看重别人过于他啊，因为爸爸已经很忙了，然后妈妈也很忙，她觉得就是自己好像是被爸爸和妈妈扔来扔去的。那这一个假期呢，我就是真的是这样尽心竭力的陪她。然后呢，神还为她特别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为她安排了一所基督徒的学校。他们使用的教材呢，不仅能够延续她在家里学的那个体系，而且呢是一个实体的学校。这个学校里的老师全部都是基督徒，然后那个教育的面深度都非常非常的让我放心。所以呢他这一个学期一开学，我八月底的时候我去了一趟德国，他开学的时候我不在他的身边，可是哈，老师给我反馈的信息相当相当的棒。老师说他又专注又投入又积极又认真，是一个好学生。我真的是觉得那是在这三个月的暑假里，他花时间在神的面前读经祷告，让那个心哈回到磐石上。真的是这个三个月啊，我虽然服侍一个人啊，但是我觉得实在是太值得了。那我九月初的时候从德国回来，我在飞机上哈，我坐的那个航班，我第一次知道在飞机上还有 WiFi， 是芬兰航空的哈，它有 WiFi。那我就接到我们小组一位姐妹的微信， 他就跟我讲说，杨慧，这个听说你孩子也有学校了哈，你现在呢也应该来恢复服侍了吧。我当时接到他这个信息呢，我觉得我的心里啊就被这个信息好像有震动。我在飞机上因为有11个小时，我就祷告主，主啊，这是你借着这个姐妹发给我的信息吗？是你要我要回去了吗？是要服侍要开始了吗？我记得我那天回来是星期五，然后呢飞机上我就问哈，就没有回音。我就回来之后呢，人也很疲劳哈，就是要倒时差，但是呢我醒着的时候啊，我还是在心里问主，主啊，我星期一要去聚会吗？啊，就是一直没有明确的答复。星期天的晚上哈，我居然失眠，倒时差失眠，睡不着，怎么也睡不着。我就干脆爬起来坐在主的脚前，我就单单为这件事来仰望主。非常奇妙，神的话竟然领到我，主竟然这样跟我讲，他说，你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呢？你去和不去聚会就那么重要吗？为什么要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你去聚会不聚会，为什么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重要呢？你现在孩子有着落了，你本来星期一就是要聚会的，现在没有这个拖累，很自然就应该要去聚会啊，为什么把还要左问右问右问左问，天经地义要去聚会啊。我忽然一下心里豁然开朗，我说，主啊，是我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呢？没有什么事了，当然要去聚会了。哦，我就是当这个确据在我心里，就很自然很快就睡着了。那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很自然，我女儿就问我，妈妈，你今天要送我吗？我说，对不起，妈妈今天要去聚会。她，你不是说是你现在停下来不去了吗？我说，那是因为你在家里，我保证过，跟你保证过，你在家里我就专心陪你，可是你现在去学校了，我就要专心去聚会了。他说，哦，啊，哈利路亚，我心里就是很笃定啊，就是要这样回答他，哈利路亚。然后我跟他讲，我说我今天不能怎样怎样啊，不能送你呀，啊，我保证去接你，可是我不能去送你，因为我要去聚会，啊，就这样，非常奇妙。那是九月几号我忘了，大概是9月11号还是12号，我恢复了第一次的聚会。我没有告诉别人，只告诉了那一个姐妹哈，她知道我去，她就跟我讲说，我们不要告诉大家。我说好，看圣灵怎么做，我们就不要告诉大家。她说好，我就去。你知道我去聚会的那一天，神给我们的信息就是，孩子们，你们要在信心里成长。哈利路亚。然后我感受到神哈，在这一个暑假里不仅带着我和孩子读圣经，好像也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托付。如果我再要回到周一小组，我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要带大家读圣经。神告诉我说，圣灵来就是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可是你们不知道真理如何进入呢？圣灵要在你们生命里做工，可是他没有材料。我就想起周牧师常常讲，他说神做事的法则就是他的话和他的灵相互配合，他的话一出来，他的灵就工作。我们如果没有他的话，圣灵就没有材料工作。我就是心里特别重的负担，就是要带大家读圣经，读，要读，不断的读，要多读，要对圣经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就是离那个周一我恢复聚会，去跟大家分享的终点和中心就是，我们要来多读圣经，想尽一切办法要来把神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呢，我就是觉得这个自由，信心哈，带给我们最大的祝福就是自由。我真的特别开心听赖牧师刚才的分享，神真实的在我们每一个生命里，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要做这样释放的工作。那个真正的释放是在信心里的， 当我们的信心不断的成熟，不断的成长，自由是必然的。哈利路亚，我觉得就是神哈，好像特别是在周一的这个聚会中，他释放了我。大家一直听我分享，我们周一小组，有六年的光景啊，神带我们走过。这六年啊，是开始的时候就是神带我和三个姐妹开始，一直到现在。可是在这三个月我没有在小组服侍的这三个月里，我很稀奇神把我做得很自由。我没有为小组的事哈担忧过，这个是让我很稀奇的。我原本刚刚要停下来的时候，神，我听到神的话要叫我停下来。我那个礼拜一去聚会，我还没有想要停。没有想要停，我就在问神，神啊，哪一天呢？这个时间是哪一天呢？那一天就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讲啊，那是五月底的我最后一次去参加小组。我不认识那个姐妹，据她说她来过小组好多次，可是我不认识她。她就把我叫到旁边跟我讲，她在她的教会服侍多累多累多累多累多累。我在她在分享的时候跟我交通的时候，我就好像听见圣灵在跟我讲，你要还不停下来，就会像他一样。我就是那一天哦，我就是跟主，我就说主啊，是今天要停吗？是今天就要宣布吗？里面就很笃定，是的，就是今天。所以我从那一天停下，我就是很奇妙，我心里一点也没有负担，我很自由，在我心里啊，没有，好像我知道神接管了。我九月份恢复的这个礼拜的聚会，我真的看见神在那里。神在那里接管，不仅接管，他在那里耕种，他在那里制作，他在那里浇奠。我看到那些姐妹弟兄哈，不知道我去，可是仍然大家安静的在那里等候神，安静的在那里寻求，在那里渴慕，在那里追求。让我还有一个心里很得着神的那个爱的浇灌啊，是每一个看见睁开眼睛看见我的都热烈的拥抱我，让我感受到那个从神来的爱是那么的真实，好像是神做成的啊，就是那个大家彼此之间那个爱是真诚的。好像没有，我自己的感受就是不是从肉体里来的，真的是从灵里发出的那个彼此的相爱想念啊。哈利路亚，我可能今天时间给我只有十分钟哈，我不能分享很多，可是我这三个月里我的领悟很多。我感受到真的，当我们在神的里面享受他的自由的时候，享受他的时候，真的把忧虑卸给他的时候神好像开广我们的眼光，好像把他话语的宝贵更多开启显明在我们的里面，也真是把我们能够真的更多带入那个真实的属灵的实际，就是让他的话语真的越来越真实，成为我们生活的指引和力量的来源。感谢主，谢谢大家，这是我的分享，谢谢赖牧师。
谢谢杨慧的分享。所以现在杨洋在德国，而你在上海是不是？
没有，杨洋还是在中国，我只是就是那边工作上有点事情需要过去处理，所以他还是在中国。
哦，这样子。
对，
大家很渴望听到你的分享。
感谢主。
好，嘉珍开你麦克风了，嘉珍可以说话。
感谢主，我没有见到周牧师，但是我下午有去一趟养生村。那因为那个电信公司接网络的问题，所以刚刚爱家的姐妹有跟我讲说要星期一才可以接网络，所以目前周牧师那边还没有网络。那高阿姨那边也是都是电话中，所以他们可能还在积极忙碌的联络。
哦，这样子哈、哦，
是
好。那黄牧师啊，黄坤成牧师，师母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师母21号去看医生，就确定动手术的时间是10月12号，就是原本医生就是叫我们去香港就回来再动手术了，只是我们想要提早， 但是因为医生他自己的日期都排满了，所以还是按照他原定的10月12号、动手术，将这个瘤取出来，然后同时抽样做那个淋巴检查。所以如果一切都没事，就是继续会做一些放疗啊，放疗一段时间就好。OK， 所以很感谢主啊，我们还是可以按照原定计划前往香港参加机会，回来再处理。我谢谢大家带导。
哦，是哦，10月12号。
所以交给主了，没问题啦啊，就是我们都以平常心去对待啊。
嗯，哦。那我们继续为黄师母祷告，愿主耶稣使你们平平安安的、欢欢乐乐的去香港领受聚会，回来10月12号、再继续
我们见面呀。
啊，医疗好。哎妈，徐晨呢？哦，徐晨没有在线上哈、但是我们在网络上知道呢，也是有一点健康上问题，请我们大家继续为他祷告，好让徐纯可以很顺利的到香港来参加特会，跟他的先生，他们从香港还要到台湾来参加同工会跟特会。我们就来感谢主耶稣，赞美主耶稣，结束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来唱一首短歌，有一首我们唱快版的，因为好像觉得很轻松快乐。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感谢耶稣，感谢感谢感谢耶稣。主，谢谢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我们来请黄坤成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天父，很感恩你呼召我们就要来走这条信靠你的道路，我们必须要学习聆听你的话，你的声音，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熟悉你的声音，更特别帮助我们从你的话语来开始。我们要熟悉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声音，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每个同工，我们都不断的能够来熟记你的话语，来读你的话语，了解你的话语。更加重要的是，我们用很单纯的信心来相信你的话语。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操练等候内在生活，最重要的就是要相信你的话。我们要过一个与你同死同活的这个生活，真正的跟你联合在一起。你让我们能够听得准确，我们学习不断的来追求，让爱慕你的心不断的来加添。你带领我们，这时候我们也特别将周牧师来交托，我们相信你在他身上有你自己美好的作为。我们相信他身体的欠安、发烧这些等等，都只不过是一个考验。所以你帮助他，让他今晚开始有好的休息，他的烧完全的离开，让他接下来有好的休息，体力能够恢复，让他在香港的特会、台湾的特会、日本的特会，这三个地方都有你的灵的托住，让他充满着你的灵力，让他身体也充满着你所加给的力量，让他身心灵都活泼都健康。我带出你自己生命的活水的江河的水流能够来流露出来，让我们参加的人都满满的得着你自己的滋润。我们也聆听到你向我们所发出的时代的声音，能听得清楚你的心声，你的呼召，以致我们都愿意走在跟随你的道路的里面。 让我们一生都是愿意按你所赐给我们的这个恩典不断的一起的来走。我们要准备做信徒，我们愿意在新的耶路撒冷圣城里面有份，而我们就是需要有你圣灵工作，让我们不断的经历改变，越来都越像你做。我们特别也将徐群姐妹徐群姐妹的大腿交给你，你自己帮助，让她能够接着医生的这个治疗，那大腿肌肉受伤的地方能够尽早的来痊愈，由你自己特别的引领，让她能够平安的来参加香港的特会，跟她先生一起来。我们将我们当中有弟兄姐妹身体有健安的，有睡眠不好的，或是有各方面的软弱的，主啊，你自己的大能的手来医治，你大能手来扶持，让我们都在你的恩典里面，我们经历你自己真实的作为，不论如何总是在你手中成为美事。我们信靠你，我们要学习生命的功课，即使是有难题有问题有疾病有各方面的等等，都是让我们更加的能够来就近你。从哪里我们知道是出于你的，我们就安然的等候你来面对你所给我们的任何的这个考验，就好像真的是如炼金炼灵一样的，我们的信心能够被加添。我们受过熬炼里面，我们信心 如同金晶一样的经得起任何考验。我们谢谢你也保守我们在亚洲的弟兄姐妹晚上的睡眠，我们都能够熟睡，在其他地方的白天的，主啊，你加添力量，无论工作无论侍奉都有你自己美好的引领。也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带领我们继续的走向越来越丰盛的道路，越来越精深的走在你自己的丰盛的里面。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阿们。